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传道书呢，今天我们就要进入第18课了。那么还有连今天这一课呢，18、19、20、21，那么总共只有4课的时候啊。那么请你好好的学习它最后的地方。为什么我特别的谈到这个我们今天已经进入最后的4课呢？原因有一个，在这个地方，原来在这个传道书最后的这几章当中呢，我们就发现呢，这个所罗门王呢，他虽然是失去了他的晚节，但是在最后的时候呢，他看见他的人生，看见在周围所发生的事情，他就非常的有感触，而这个感触呢，就带来给他一个很基本的认识，这个基本的认识呢，就是说你要悔改。所以呢，他在这儿呢，有一个很大的改变，有很大的改变。有些时候呢，他所讲的话呢，也的确是真的可以带给我们有真正的智慧的。所以呢，请你注意一下，特别在今天我们开始讲的第11章当中，你看11章开头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啊必能得着，你要分给七人或分给八人，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云若满了水，就必倾倒在地上。树若向南倒或向北倒，树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风从何道来，骨头在怀孕的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你尚且不得知道，这样行万事之神的作为你更不得知道。第6节，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者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者两样都好。光本是佳美的，眼看日光也是可悦的。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然而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因为日子必多，所要来的都是虚空。第9节，少年人呢，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但是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儿，神必审问你。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忧愁，从肉体磕去邪恶，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的。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当我读完这一大段的经文的时候，你有什么思想呢？我们暂时呢，先把它这一大段的经文当中它所带出来的一个题目呢分享一下。这个题目呢，大概就是叫我们呢行善，就是叫我们工作，就是叫我们勤劳。好，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把它分作3段啊讲一讲。第一段呢，就是讲到行善了啊。第二段呢，就是讲到神的工作了。第3段呢，就讲到积极的、正确的工作的态度了。
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敬虔听胜过愚昧人献祭，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传道书5章1、2节。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刚才我所读的开头的那一段的经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忘了， 但是呢，假如你手上有《传道书》这本书的话呢，那么就可以看见。这里头呢，我大概把行善这个题目呢分作四个小点啊。第一，他说呢，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上，因为不知道效果如何。粮食是一件好的东西，是可以养人的生命的。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上，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当时啊，在尼罗河里头啊，那个区域当中呢，我们知道历史上告诉我们，那些埃及人呢，他们就把那些种子，把那些水稻的种子，就撒在水面上，结果呢，那个河水泛滥的时候，就把那些种子呢带到河岸两边去。那么当那个淤土，就是美好的那些泥土来的时候呢，就把那些种子呢让它发芽长多，结果呢他们就非常的丰满，最后呢他们得到丰收。那么这里头呢让我们看见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就是说，你不知道将来的事情是怎么样的，但是你应该行善，有机会的时候呢就应该行善，分给七个人，分给八个人，就让更多的人得到好处。那么看风的他就怎么样呢？看风的啊，他就不撒种了，望云的他就不收割了啊。这里头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假如我们看环境的时候呢，我们没有法子有好收成的啊，但是我们不看环境，我们应该尽我们的本分努力啊，就好像那个云它满了水之后它就会落下雨来啊，那个树经过风吹之后又会倒在东边、西边、南边或者是北边，都有它的原因在里头。所以呢他说，每一件事的发生呢都有它的原因，都有它的来处，所以我们应该呢好好的尽自己的本分，就说不要懒惰。好，现在我再把它读一次给你听好不好？请看第十一章第一节，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能得着，你要分给七人或分给八人，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云若满了雨，就必倾倒在地上，树若向南倒或向北倒，树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啊。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所学习的第一课啊。那我盼望呢你也可以在这个学习的第一课里头呢，就是第一个大点里头呢有一个很好的收获啊。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传福音吧，因为不知道在哪一个时候有收成呢。现在我每天都在主的面前做一个祷告，就是说求主怜悯我，在每一天当中都有机会向一个人好好的传扬一次福音。有些时候我坐车，我就跟那个车上那个车长啊，跟他谈到生命的问题。有些时候我坐飞机，我就跟旁边那一个人好好的谈一谈，这样呢就把神的话呢一句一句传出去，就好像这个撒种的人把那个种子呢放在水面上一样，他也不知道这个种子飘到什么地方，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发芽，什么时候结果，但是总有发芽结果的一个时候。所以呢求主怜悯，求主施恩。那么第二个大题目呢，就是从第五节开始，他说风从何处来，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你尚且不得知道，这样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行万事之神的作为，你更不得知道了啊。这里头呢让我们看见呢神行万事在他自己的手中。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这个地方呢我大概要分成五个小点跟您呢详细的看一看。第一，他谈到风，他说风从何处来，骨头在怀孕的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你尚且不得知道。换句话说，这里头呢他就谈到风，他也谈到妇人怀孕的身孕。风是什么？在圣经里头所讲， 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一点事情，一点东西我们不能够捉，不能够抓，不能够掌握的。虽然我们今天有感觉，觉得风在吹啊，也看见树木摇动，我们知道有风，但是真真正正在哪儿来，到哪儿去，或者是原因出自什么地方，或者是成就什么工作，我们大家都不知道的。所以呢，这里头呢，我们大概可以这样思想了，就这个风呢，代表一些我们知道存在，但是不能够控制的一些东西。同时呢，在犹太人的心田当中呢，这个风呢，也代表神的灵，神的灵呢，就是圣灵，圣灵呢，就是神，换句话说，就是神的工作呢，没有一个人可以替他计划的，只有神知道。啊，他现在又讲到那个怀孕的妇人，就是说他里头那个生命是怎么长成的，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很多年之前我听一个医生这样说，他说我们念医科的时候，有一次那个教授把我们带到一个房间，把一个人的头脑呢，脑盖呢锯开，然后把它打开让我们看里头的情况。哇，他说我一看的时候呢，心里头就要赞美我的主。他说我看见有很多的血管，很多的神经，有很多的细线在里头，而没有两条细线是重复的，或者是跌在一块的。为什么呢？因为有神掌管一切。他说假如没有神的创造，人怎么会那么奇妙呢？生命真是奇妙的。所以这个地方呢，又谈到生命的建造了。第二，他谈到生命，谈到神的作为风，他说神是有计划的。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现在很的确的告诉你一件事，我今天在这个地方讲话，你今天在那个地方收音机听见我的话，大家心里头合而为一，大家努力的追求，但是你不要忘了，这一切事情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那是经过神的计划，神的安排，以至于今天你跟我可以享受神的话语。你看这个多奇妙。我常常对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呢，讲一两句话的是这样讲的，我说我所爱的朋友，你不要以为我今天有机会跟你谈话呢，是这么偶然的一件事，也不要轻忽我们今天所面对的这个美好的机会。比如说你来自东北，我来自广东，哇，一个东北一个广东，这么这么远，哦，几千里几万里那么远啊，你所讲的话也不是广东话，我所讲的话也不是东北话，而我们今天竟然可以面对面的坐在这儿，彼此交心，彼此谈心，或者是分享神的创造的美景，在这儿，一切的一切都有神的计划，所以请你好好的信靠耶稣，信靠神的儿子耶稣吧，因为他爱你的缘故，所以差派我，也安排我今天就坐在你的对面，然后呢，把耶稣基督的救恩告诉你，你就可以领受十字架上耶稣基督所留下来的鲜血，在你的内心里头，你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我常常这样说的时候呢，那些听我讲的人呢，虽然有些时候呢，他还是在跟我辩驳，但是当我这样说的时候呢，他就慢下来了，安静下来，仔细的思想他生命的计划，原来都在神的手中。那么第三，他说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就是说我们只管做工，只管努力的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所撒的种呢，它要到什么地方去，或者是说我们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发芽，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开花，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结果子，到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收割了，有些是30倍，有些是60倍，有些是100倍，你看多好多美呢。所以呢，第四个要点就是说，千万不要停手，千万不要灰心，千万不要丧胆， 我深深的知道，我们传扬神的福音，我们把耶稣基督的名字带出去，有很多人就会嘲笑我们，说我们呢没有科学头脑，说我们不进步。但是真是如此吗？那些有科学头脑的人，他们使用科学制造了一些什么？我告诉你，我是在日本人侵略我们中国的那个年头出生的。后来在1945年的时候，我亲自看见日本人投降。那么到现在呢，已经经过了60年那么长远的时间了。那么现在怎么样？我告诉你，现在的原子弹它的威力跟它的毁坏的能力比60年之前的原子弹严重了1000倍。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们今天有科学，科学可以救人吗？科学到底是真进步还是退步呢？我告诉你，的确是自杀的，的确是退步的。所以我们不要盲目的崇拜科学，我们应该敬拜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就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不要停手，要每天的工作啊。最后就是生命不在我们的手中，祸福也不在我们的手中，我们只有一件事该做的，就是把我们的生命好好的交在主的手中，他会按着他的时间成全他自己要成全的。
扬帆出航，不管风往哪儿吹，我不怕暗礁，不怕浓雾，我靠住向前行。当晨曦出现，扬帆出航，不管风往哪儿吹，我不怕暗礁，不怕浓雾，我靠住向前行。一长途，主恩典托住，波涛虽汹涌，但我主掌舵，我必不下沉，我定能撼动，在主的恩中。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你喜欢刚才那个弟兄所唱的诗歌吗？他所唱的诗歌当中有一句话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就是风从什么地方吹。对，我没有一个人知道风是怎么吹动的，但是我们可以感觉风的吹动的动作在我们的身上。这就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一到第十五节里头所讲的一段话语里头所用的一个重点，他对这一位尼哥底母，这个求真道的这个老人家，这个重要的人物，他就讲了一边的道，这边道呢叫做重生真义。那么他说圣灵的工作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就好像风一样，风随着他的意思吹，但是我们大家呢看见风的效果的，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不知道神的灵是怎么样进入人的内心感动人，但是我们却看见他感动人的那个效果的出现。感谢主了，我们今天可以谈到这个工作的题目啊。那么在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啊，我们所看见的就是说工作呢是需要不断的，是需要忍耐的，而且呢是需要努力的啊。求主怜悯你，也怜悯我，在这个地上可以成为一个神合用的器皿，神合用的一个工人，成全他自己拯救整个世界的伟大的事业啊！这真是一个美好的意思在我们当中。好，现在呢我就把 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正确的工作的态度呢，分成三点跟您分享一下啊。那么当然我也用一些的经文了，但是这些经文呢就不是今天的这个传道书了。在我还没有忘记之前，我特别的讲一两句话呢，就是说请你写信给我好不好，这样的时候呢让我知道你的反应是怎么样的，给我一点的鼓励。另外的一方面呢，你写信给我的时候呢，我也可以把一本小册子呢送给你，就叫做传道书研读的纲要，就是传道书的研读的纲要啊，它是可以给你有很大的帮助的。那么现在呢，第一个工作的态度呢，就是做一个无愧的工人，做一个无愧的工人。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些时候啊，我们停工了，或者是收工了啊，或者是工作完毕之后呢，我们常常觉得自己后悔啊，把我们所做的工作做坏了啊，我们就有点羞愧，或者是有些人偷懒了。那么他将来呢也是一个羞愧的工人啊。但是圣经说你跟我要做一个无愧的工人。那么什么是一个无愧的工人呢？就是按着神的心意行事为人，他才可以做一个无愧的工人。而今天我所送给你的那一段的经文呢，就是在我们这个研究圣经的功课上有直接的关系的。这个研究圣经的功课到底是有些什么直接的关系呢？很简单，就是说我们手上拿的是圣经，我们嘴巴里头所讲的是圣经，我们头脑里头所思想的是圣经。好，那么我们就应该呢好好的研究圣经，而且传扬圣经的话，但是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不是乱来的，那是按照神自己的正义，神自己的心意去传扬的。所以呢我今天就把这一个意思呢送给您啊。这一段的经文呢记载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五节，赶快把它记下来。提后五十二，五章十二节，提摩太后书第五章十二节，他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今天很多的人喜欢那些表面的事儿，或者是快速的事儿，或者是那些表面功夫，这个不够的。我们必须深入神的深度里头，看神的思想，看神的心意。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只能够讲一句话，今天非常缺乏讲解圣经的人，神的工人，而且非常缺乏那些按着神自己本来的心意去讲解神话语的那些人啊。所以呢但愿你是这样的一个人啊。他说你应该竭力在神的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那么另外呢就是看下边啊，看下边呢，他说在二十节里头这样说了，他说在大户的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也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比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啊。这一段的经文又带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意思了。刚才我们是讲到工人哦，就是做工的时候呢那个工人，但是现在呢是讲到工具了。换句话说，我们是不是一个快的工具呢？是不是一个干净的工具呢？合乎神使用呢？我们就要注意我们自己的圣洁的生活了。那么最后呢，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到十五节，请你把它记下来。哥林多前书十到十五节。那么这一段的经文呢，我现在没有时间把它读出来了。但是这里头呢，告诉我们说，将来有一天，我们都要到天上把我们的工作交给主耶稣，向他交账。你的交账是那个出卖耶稣基督的犹大的交账呢，还是那个使徒保罗他的账呢？
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能得着。传道书十一章一节。
那么今天呢，这个整个的工作的态度跟工作的过程里头呢，我就想跟你思想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觉得所罗门呢，在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当中，他到底有没有改变？有一些圣经的专家曾经这样说的，这就是所罗门的忠言，忠心的忠啊，忠言。换句话说呢，就是他悔改，就把一些呢好的话讲出来。那我想大概也可以这么说，但是我总觉得他还是没有很积极的把我们带到那个工作的岗位之上。那第二呢，就是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工作，我们对工作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的，而且呢，我们自个儿应该怎么起来努力的工作。